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冇饮孟婆汤》。转世冇饮孟婆汤，台湾鬼故大师，三世奇缘。今日我哋先嚟讲呢个鬼故事，不过我哋呢个故仔唔吓人嘅。一个叫廖仔嘅男仔沉迷彩票，迷到倾家荡产嘅地步，老婆仔女都离佢而去，但系佢仲系不知悔改。每日都去庙度烧香，求神明赐佢中奖。一日夜晚，廖仔梦见一个小鬼，一蹦一跳向佢走嚟。小鬼咿牙咧嘴，面上似笑非笑，手里面攞住一个牌，牌上面冚咗一块布。等到走近啦，小鬼将布一掀，露出六个数字，两个一组，11、23、79。廖仔睇得清清楚楚，醒嚟之后仲历历在目，佢高兴坏啦，心谂呢个多亏我拜神拜得虔诚，神明先至俾我指明方向，叫小鬼俾我送中奖号码，发财嘅机会嚟啦，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啦。但系佢呢个时候已经身无分文啦，边度有钱落注呢？廖仔面皮好厚，死缠烂打咁向身边嘅朋友借钱，话我呢个系神明托梦，唔会有错嘅，肯定中奖，中奖之后一定加倍还钱。本来已经冇人愿意借钱俾佢㗎啦，但睇佢讲得咁肯定，唔似喺度讲大话，有人就相信咗佢，俾咗佢钱。廖仔好快筹到百几万，佢全部压喺呢三组数字度。但系到咗开奖嗰一日，廖仔兴冲冲咁跑去睇，但就发现自己乜都冇中，佢俾小鬼耍啦，100万就咁样冇咗啦。债主纷纷嚟到揾佢要钱，廖仔边度有钱还啦？一时想唔开就跳河啦。因为生前将身边嘅朋友都得罪晒，所以佢死咗之后冇人愿意为佢料理后事。最后仲系有个善心人士睇唔落去，出钱将佢嘅遗体火化，仲俾佢买咗一个灵塔嘅塔位。善心人士正要将廖仔嘅骨灰庵放入塔位嘅时候，一抬头啱啱见到塔位嘅编号，好似有啲眼熟。佢再谂一谂，忽然全身打冷震，冇错。嗰组编号正系小鬼送俾廖仔嘅六个数字，11、23、79。呢个就系台湾国宝级嘅作家说鬼大师司马中原讲嘅鬼故事。1980年代台湾盛行买彩票，而且大家都相信中奖号码可以透过某种超自然嘅方式预测。结果大批民众涌向寺庙烧香拜佛，求神明开示中奖号码，这个叫求名牌。一时间台湾几乎人人都在度求名牌，赌博风气横行，很多人倾家荡产。廖仔为什么看到小鬼举着牌过来呢？这个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咯。他日日求名牌，牌果然来了，可惜求来的是一张地狱招魂令。小鬼送嚟嘅唔系地狱嘅嘢，又会系乜嘢呢？呢、这个廖仔真系糊涂啊！司马中原就用呢一个简单嘅鬼故事话俾大家知赌博嘅危险性，仲有就系神明系绝对唔会俾人睇名牌支持赌博嘅。呢、这个就系国宝级作家嘅高明之处。由1950年代。 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乡野小说，到2024年1月以90高龄过世。司马中原讲了一世的鬼故事，不单止写小说，还做电视节目讲鬼故事，好像《午夜奇谈》、《今夜鬼未眠》等等。但是他的鬼故事都不吓人，很多人都评价说司马中原的故事讲的是鬼，讲的是人性。司马中原自己亦说他有一肚子的鬼故事，但他只是拣正面意义的讲。他说鬼故事不是来吓人的，他训练人的胆量，训练人不要心怀不轨，不可以有邪念，这个对人生有很大帮助。所以整个台湾都喜欢他的鬼故事。他过世的时候，时任总统蔡英文还派人代表他出席葬礼，为他颁发褒扬令，赞扬他的鬼故事揭开人性正邪本心。不过司马中原自己的经历其实比他的鬼故事还要精彩得多。今日我们就来讲他的故事。1933年2月2号司马中原出生在江苏淮阴的一个普通的乡绅家庭。刚刚出世他就会讲说话，他说手为什么变小了，将家人吓坏了，家人将他抱到台面问他是什么回事。结果他讲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来他投胎之前是个名叫黄三姐的女子。黄三姐是同样式，家住在浑盐的河边。那日他去喂猪的时候，猪圈的门没闩好，后来落大雨，这些猪就被冲到河里面浸死了。婆婆不高兴了，对他又打又闹，他受不起委屈，就找条绳将自己挂了。他的灵魂飘飘渺渺来到阴曹地府，就在被灌孟婆汤之前，他双脚一软，由台底下捐了过去。这个孟婆汤他就喝不成了，然后就有两个青衣人拖着他一路向前走，身边到处都是火，除了火就什么都看不到。走到一处火势不大不小的地方，青衣人将他一推，司马中原就呱呱坠地了。父亲为了搞清真相，跑到河边的人家去求证，那边的人说真是有这个叫黄三姐的同样式，不过没几耐前上吊死了。因为拥有前世记忆，司马中原由世就天资聪颖，出生三日就可以认字，指住墙上的福字说福啊福，大伯吓到将他当妖怪，差点要将他抌了。五岁那年，天资聪颖的他就可以读《济公传》，后来司马中原说冥冥之中会拿起这本书，亦是天注定。因为1000年前他亦是个和尚，住在杭州，和济公还是好朋友。好多年后他还经常会在梦里面见到济公。除了济公，他脑里面经常会有一些零碎的记忆片段一闪而过，他亦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和前世有关。嫲嫲带他去寺庙参加了一种开天眼的仪式，由那阵时开始，他脑里面的记忆碎片就连贯成片了。他还记得自己在同样式之前的那一世，那一世他亦是一个女子，喜欢着缝仙装，听歌仔戏。他由世家境不好，只好到一户有钱人家做厨娘。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上一节讲到，又老又丑的老爷见到他，因为他生得靓，所以就强暴他。因为他生得靓，他被又老又丑的老爷强暴，后来还将他埋去青楼。幸运的是，青楼的老板是一对夫妇，他们对他好好，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时光。他当时后生，因为生得靓，他利用美色呃了很多人，但亦被很多人呃过。最后他被一个小白脸呃到人财两失，心中痛苦万分，觉得生存不到下去了，就上吊。恍恍惚惚，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很宽阔的大路上，四周都是灰蒙蒙，大路上密密麻麻都是人，男女老少，乜嘢样嘅人都有，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呢个人群似乎对佢有一种神秘嘅吸引力，佢身不由己咁跟住佢哋一齐行。行咗一阵，佢嚟到一个分叉路口，每个人嘅面色都开始变得严肃，大家就好似早就知道安排好一样，各自分开走向岔路。他同一班人一起走了一个又湿又冷、架住木桥、架住独木桥的山谷边。他觉得这个独木桥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很多人由这个灰暗又湿滑的桥上跌了下去，山谷里面的喊声此起彼伏，跟住阵阵伴随住的阵阵恶臭，同埋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他不想向前走，但双脚不听使，踩了上桥，结果脚下一滑就跌了落山谷。山谷好宽广，四周都看不到边，谷底有各种五颜六色、身上带刺的蛇，这些蛇有大有小，数量多到数不清。每个跌落去的人都被埋在石堆里面，他亦一样，那些石好像泥鳅穿豆腐一样，不停地在他身体里面转来转去。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炸弹炸开一样，非常痛苦。每次炸开之后，身体马上又复合，再次经受被石转身的痛苦。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这里是地狱。他拼命挣扎，一心只想离开山谷，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谷的边缘，离开了这个蛇阵。但他没想到这个只是地狱给他的开胃小菜。跌跌撞撞爬离山谷后，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的形象，比一般人高大得多，穿着灰黑色的道袍，宝上庄严。后来他知道那个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跟他讲，他不信神佛，不敬父母，欺骗讲大话，从事青楼卖笑这种不道德的职业，而且还利用了美色呃了某个男仔，害死了他，所以他最后才会被小白念呃到这个地方来受苦。但做菩萨的都是慈悲的。地藏菩萨讲完一切之后，教导他受完处罚回去后记得一定要修行啊。这个时候的他心里面仍然没有任何懊悔之心，还是觉得自己没错，我呃人又怎样啊，人哋都系一样呃我啫，搞到我上吊，仲系要俾蛇咬嘅痛苦。 他的心中仍然充满怨恨，地藏菩萨就由他的眼前慢慢消失。他跟着就向前行，开始攀登一座高山，路面崎岖不平，他经常被棘倒，一棘倒地上就会冒出各种各样尖锐的器具，好像是钻、刀、锥子、这些利器毫不费力就可以穿透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被刺穿之后血流不止，痛苦万分。当他挣扎爬起身之后，身体会很快恢复，但下一次他跌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他感觉爬这座山爬了好耐好耐，好不容易越过高山，他被推入了一个很大的石磨，他的身体被石磨一寸一寸地磨光，然后又恢复，接着再磨，仿佛中他听到自己的喊声，好像鬼喊的一样，十分凄惨。接着下来，他又被绑在烧得火热的铜柱上，被烧到皮肉模糊，一直要烧到他神色都模糊了，每一寸肌肤都烧烂了才会停止。之后他会被绑到另一条大铜柱那里，鬼差用尖钩一样的刀掹他条脷，直到脷筋掹断才肯停手。跟着他又被抌入火烫的油锅，他的身体好像炸猪皮一样不断地膨胀膨胀，最后砰一声炸开，那种极致的痛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炸完之后，他的身体又很快复原，他挣扎着浮出镬面想要逃离，但是不得，有鬼差在那里看住，他们会用棍将他压回油锅，就好像炸油炸鬼一样继续炸，他只可以再经受一次那种极端的痛苦。由油锅出来之后，他才算是经受完了地狱酷刑。他同一班人一起搓泥丸，泥丸有大有小，形状数量都不一样，有些人还因为泥土太干搓不成形，每个人搓完之后都会将泥丸抌入面前的葫芦里面，然后他们拿着葫芦走入一个好像救济难民的地方，他们交出葫芦就会领到一碗热腾腾的白色浓汤，闻到好香。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又累又饿，有很多人想都没想就喝了，但是他留了一个心眼，觉得那碗汤有点 QK， 所以就没喝。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就是孟婆汤。之后他被带到一个法官面前，法官生得浓眉大眼，不怒自威，他同样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跟他说，你要去投胎了，这一次你会再次做女人，下一世你可能千万不要再呃人了，要知做善事多修行。没想到他心里面还是愤愤不平，讲了一大堆理由，说自己想做个男人，回去还要报复。法官听了很惊讶，咦，为什么你还会记得前世的事？法官想了一想，说那你去排队吧，他给每个人都发一张有颜色的号码牌，发给他的是一张红牌。拿了牌之后，每个人都各自到自己的门前排队等候投胎。这个时候他听到旁边的鬼差在这里聊天，红色是女生，蓝色是男生，绿色是鸭，紫色又是。听到这里，他就趁着旁边排队的人不注意，一把抢过那个人手里面的牌，将红牌扔给他。鬼差很快追了过来，他飞快地跑到蓝色的门跳了下去， 只是因果报应，铁律如山，怎会因为他抢了人家的牌而改变他的命运呢？他还是转生成一个女生，一个命运悲惨的同样式，在下一世他才如愿转生成男生，就是司马中月。那他找到那个害死他的小白念未啊？那个他念念不忘的仇报了未啊？司马中月说，我这一世真是遇到他了，但是我不再恨他，而是爱上了他。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司马中原遇到他的仇人，但是今世他不再恨他了。原来那个小白念转生成他的第一任女友，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觉得跟对方好熟，仿佛已经认识了好耐，渐渐地前世的影像在司马中原的心里面越来越清晰，但他已经没有了报复之心，后来因为父母反对，亦因为自己不愿再续前缘，两人就分手了。那那个被他害死的男仔有没有来找他报仇啊？司马中原说有啊有啊，报了一世了，报了一世了，他就是他今世的太太。不过这一世妻子就没有报复他，而是照顾他一世。司马中原因为内心有愧，亦格外珍惜这份感情，不但钱全部交给太太打理，而且还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可以有小三。他后来虽然成了有名作家，赚了很多钱，但和绯闻几乎绝缘，和太太做了一世的恩爱夫妻。妻子离世前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年过80的司马中原没有请保姆，自己亲力亲为，率心照料，令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很感动。不过这份感情里面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司马中原对待妻子的前男友的态度。他和太太吴为政都是1949年战乱的时候跟着部队来到台湾，两人一见如故。司马中原比吴为政细3岁，吴为政一开始就将他当做细佬。他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叫做杨千武，留在大陆，吴为政就经常跟这个细佬倾诉对男友的思念。没想到倾下倾下，两人感情很快就升温，半年后就结婚做了夫妻。接下来的几年，两人几乎以一年一个速度，好快生了6个仔女。生活的重担压在两个人身上，杨千武好快就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后来有一日，吴为政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杨千武总是在他身边依依不舍，不忍离去。为了弥补太太的遗憾，司马中原动用各种关系，甚至亲自参加大陆电视台的寻亲节目，寻找杨千武的下落。后来终于打探出他终身未娶，在文革结束没几耐离世了。后来司马中原去重庆，想去附近的培灵湖培灵玩一玩，当晚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老人带着他来到灵培一座屋，说这里是杨千武的屋企。之后几日，杨千武就经常会来他的梦里面，讲了很多他的事，对他的倾诉对象，对他倾诉对吴为政的思念，还将这些念写给他的诗念给司马中原听。这些诗司马中原醒后都记得，对于杨千武这一份专一的感情，他亦是钦佩之至。因为杨千武没有后代，后来司马家就为他设了公桌，将他当家人一样，常年用香火供奉，是不是很特别呢？亦很感人一个爱情故事。 所以咁样睇嚟，司马中原喺地狱嘅苦仲真係冇白食啊。到咗呢一世，呢两段渊源都得以化解。当年清流嘅老板夫妇呢一世亦做咗佢嘅父母，对佢好好。呢一世嘅司马中原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妥妥嘅人生赢家，同前面两世做女子嘅佢简直係判若两人。司马中原从来都唔避讳讲佢前世嘅事，亦好愿意讲佢地狱之旅。佢话呢啲经历令佢明白，做人一定唔好肆意去伤害别人，做违背良心嘅事，而且人系无法作主嘅，一切都由业力嚟决定，所以唔好要有怨恨之心。嗰啲害咗你嘅人，亦可能唔系故意要嚟害你。或者亦是司马中原讲鬼故事只讲有正面意义的故事的原因啦。有时候他亦会分享自己遇到的灵异事件，他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事件，而且都是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信不信？他说亦来跟大家讲一个佛游签的故事。他后生的时候到屋企附近一个庙里面去玩，睇到公桌上嘅签筒就拎过嚟摇。一般人求签会先喺佛像前虔诚跪拜，然后再攞过签筒跪住摇。但司马中原完全冇将佢当做一回事，就系摇住玩嗰种。摇啊摇啊，一支竹签就跳出嚟，一睇上面写住对神明不敬，佛游三根。呢一种签叫做佛游签。他不以为然，将竹签抌返去，跟住又摇，冇諗到又摇出呢一支佛游签。边度有咁啱呢？佢喺度諗，唔会系呢度嘅和尚黑心为咗赚钱运咗好多佛游签喺里面呢？睇下周围冇人，佢将签筒里面嘅竹签全部倒出嚟，一支一支咁睇，结果发现里面有100多支竹签，就只有呢一支佛游签，1%居然俾我抽到，仲抽到2次，我就唔信呢个邪，再摇一次，结果呢个第三次摇出嚟仲系嗰支佛游签。佢忽然觉得毛骨悚然，抌低签筒跑翻屋企，翻去同房东太太一讲，房东太太吓到花容失色，话你快啲去买油去庙度上香啦。在100多支签里面，3次都抽到同一支签，概率几乎是零，但司马中原做到了。这个是他运气太差，抑或是冥冥之中真是有神有佛呢？不理怎样，由那阵时开始，司马中原入庙他就再不敢吊儿郎当了。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你觉得呢一位鬼故事大师系一位讲故事嘅高手呢，亦或真系有灵异体质，能够同鬼神沟通呢？
各位听众朋友，讲到呢一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现在是第四节的节目时间，我们讲另一个故事，就是来自宇宙的爱。好啦，上一节讲到有神有地狱，而在西方呢就是有宇宙啦，有天堂啦。我们继续讲一讲畅销书作家穆尔贾尼，亦是这样一位幸运儿。2006年身患末期癌症的他已经进入昏迷的阶段，医生说他必死无疑了，没想到 佢就喺30个钟头之后奇迹般咁醒翻，癌症细胞喺3个礼拜后消失，从此再亦冇打扰过佢。直到而家，佢仲系活得好好。想唔想听下佢嘅故事？穆尔贾尼系印度人，一直生活喺香港。2002年，佢被诊断出患有霍金金淋巴瘤，这个系淋巴癌嘅一种。在之后的4年当中，他积极地用传统疗法对抗癌症，但还是未可以战胜他。到了2006年1月，他已经瘦骨如柴，奄奄一息了，体重不够80斤，呼吸困难，浑身无力，没办法走路，全身无力，还行不到路，落地只能坐轮椅。2006年2月2号，他陷入昏迷，屋企人赶紧将佢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完之后对佢丈夫话：你哋送得太迟啦，佢嘅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所有器官都衰竭啦，我哋已经无能为力啦，我哋可以同佢打化疗嘅药，佢最多亦只能生存36个小时。但医生同佢嘅丈夫都冇諗到嘅系，佢哋嘅对话昏迷中的穆尔贾尼都听到，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在门外走廊，离穆尔贾尼的病房只有16米远，他不但听到还看到，因为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飘到门外走廊。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来到另外的空间，他先是看到光，然后感受到巨大的爱，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包罗万象的无条件的爱的能量之中。无论我们是哪个，无论我们是什么，这一股来自宇宙的能量都同我们同在。它无比强大，亦无比壮丽。它感受到原来生命是一份礼物，我们都是被深深爱住，但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心里面升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喜悦，感觉和世间万物融为一体，和整个宇宙都融为一体。他好像忽然开了窍一样，明白自己为什么患了癌症，最初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和丈夫为什么会成为一家人，大家为什么会按部就班地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瞬间呈现在他眼前，时间在这里好像并不存在，他的整个世界观整个地崩塌了。这个是一种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感受。他说，打个比喻啦，你想象一下，有咁大嘅巨大嘅仓库，里面一片漆黑，你住喺里面，只有一个细嘅电筒仔，你对呢个仓库所有嘅了解都系嚟自呢个细嘅电筒仔嘅亮光，细嘅电筒照到乜嘢你就睇到乜嘢，你就相信乜嘢。黑暗中仲有你睇唔到嘅嘢，但呢个并唔等于佢哋唔存在。然后有一日，有人打开电灯开关，你第一次见到整个仓库，它的浩瀚令人震撼，你永远都无法见到尽头。这个时候，它觉得自己被很多生灵包围住，它们很爱它，而且亦在这里保护住它。它不认识它们是哪个，但认出它已经过世的爸爸和闺蜜亦在其中。这个好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令他无比喜欢，他好想留在这里，但父亲和闺蜜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应该回去分享你在这里学到的东西。但他好不愿意回到自己那个饱受折磨的肉体里面。你的选择治愈了癌症，他们说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医生已经测试了你器官的功能，测试报告很快就会出来。但测试的结果取决于你要不要回去。 如果你选择死亡，测试结果会显示器官衰竭；如果你选择回到人间，结果会显示器官开始恢复功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见到那份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因霍奇金淋巴瘤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亡，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归人间。就在做出决定那一刹那，他知道自己的癌症会好。昏迷了30个钟头之后，他醒翻，几乎同时医生满面笑容地冲入他的病房，对他的家人说，好消息，我们拿到结果了，他的器官功能正常，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后来当穆尔贾尼见到那份诊断报告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因为这份报告由纸张到格式，甚至标题都跟他之前见到那个报告一模一样，只是内容改成无器官衰竭的证据。之后穆尔贾尼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康复，他的肿瘤在4日内缩小了 70%， 3周之后全部清零，5周后他痊愈出院了。直到而家，几乎20年过去啦，佢嘅癌症都冇复发，呢个唔系奇迹，又系乜嘢呢？医生们都唔敢相信，佢哋话喺穆尔贾尼昏迷嘅时候，佢哋曾经死马当活马医，俾佢打过化疗药，唔会系呢个化疗起作用系咪啊？但肿瘤学家柯比德话：我从来冇见过咁有效嘅化疗。化疗有着强烈的毒性，在所有器官都衰竭的状态下，是不可能被病人这么快地康复的。那穆尔贾尼的病是怎样医好的呢？柯医生分析说，这个是他的精神和身体向癌细胞发送讯息，关闭了癌细胞突变的基因，被癌细胞成为了正常的细胞，亦即是话嚟自精神上嘅力量治愈咗穆尔贾尼嘅癌症。但係有可能咩？咁穆尔贾尼自己又系点样解释嘅呢？佢话疾病系由能量层面开始，然后转化到物质层面嘅。当人接受治疗嗰阵，佢只会清除物质身体里嘅疾病，但唔会清除另外空间嘅能量。那个能量还在这里，所以疾病会复发。当他选择回归人间的时候，他知道癌症由他的能量中消失了。他的能量很健康，所以当他回到肉身的时候，他的癌症就会消失，身体就很快恢复了。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能量，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物质世界。如果你可以提升你的能量水平，你就拥有改变自己未来的能力。那怎样改变能量呢？穆尔贾尼说，4个字，正向思考。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的感受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